第四章，合格的领导。耶柔米在主后394年写给一位年轻长老的信中，斥责了当时教会里的一种伪善，即对教会建筑的外貌比对教会领袖的精心挑选更加关心。现今许多人建造教会的聚会地方，他们的墙和柱子是大理石的，天花板上镶嵌着金子，祭坛上布满宝石，然而他们对于挑选基督的执事却毫不在意。
今天众多教会重复着类似的错误，他们似乎忘记了圣经对于属灵领袖的要求，将教会在圣经标准，也就是提前三章十节的光中检验所有领袖候选人的需要置之不顾。
在急于实行长老制度的教会，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指派不合乎圣经标准的人。由于牧师总是供不应求，所以教会总有着允许不合格和没有准备好的人来担任领袖的诱惑。然而时间证明，这必然导致失败。合乎圣经的长老体制要求合乎圣经标准的长老。新约对于教会领袖超乎寻常的关注，是为了由合适的人选来担任长老和执事。神教会里的职务不是为那些教会的忠实出席者或资深人士所预备的个人荣誉地位，不是由好朋友、富有的捐资人或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所组成的理事会，也不是只有神学院的毕业生才能填补的职位。教会的职务既包括长老，也包括执事，是向所有符合使徒定下按照圣经要求的人敞开的。新约圣经毫不含糊地强调了这一点。针对有难处的以弗所教会，保罗坚持一个结构合理的基督教会必须具有合格的、得到认可的长老。他说，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做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保罗同样坚持，预备成为长老和执事的人必须按照一系列的资格接受公开的试验。他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在指示提多如何在格里底岛建立教会时，保罗提醒提多只能指派在道德和灵性上都合乎资格的人担任长老。保罗在一封阐述长老资格的信里列出一份公开的清单，来指导地方教会中长老的选定，并授权长老来负责教会的事务。彼得在写给散布在小亚细亚的教会的信里讲到什么样的人应该做长老，他劝告长老牧养群羊，要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新约当中提供的关于长老资格的教训多于关于长老其他方面的教训，这是件非常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对于教师和传福音人的资格也没有这样的要求。一个人可以在传福音方面有恩赐，其能力可以被神使用，但是他可能不符合长老的资格。一个人信主之后立即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圣经说一个初信者不能做长老。神对教会长老的资格有这些命令，有三个极其重要的原因。第一，圣经说一个长老必须具备有无可指责的道德品格，能够应用圣经，因为他是神的管家，也就是神家里的经理。神交付给一个长老的是他最亲爱最宝贵的财产，也就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的地位极具神圣的权柄，也极受信任。因此教会的长老必须在教会里广为人知，其诚实无为已得着证实，并且具有纯正的圣经教导。第二， 地方教会的长老必须是众人跟随的活榜样，是神对所有儿女在品德和行为上期望的楷模。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神呼召他的子民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所以他子民的领袖必须在道德上无可指责，是敬虔度日的榜样。著名的广播家和作家 John MacArthur 在回应这一点时说，领袖们是什么样，众人就变成那个样。正像何西亚说的，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圣经中描述的历史表明，人们很少在灵性上超过他们的领袖。正因为众人像群羊，牧养他们的长老对他们的行为、态度和思想有着超乎寻常强力的影响。如果长老们具有好争竞的灵，众人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好争竞。如果长老们对他人漠不关心，众人也会不友善和冷漠。如果长老们贪爱钱财，众人也会变成拜金主义者。如果长老们不好善、不公平、不自持，他们就会做出极其极端的裁决，从而致使众人变得极端，失去平衡。如果长老们不是一个妇人忠实的丈夫，他们就是鼓励其他人不诚实。如果长老们不能忠实地持守圣经的权柄，众人也不会持守它。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众多软弱和放肆，直接来源于我们没有按着神的标准来要求教会的牧者。如果我们希望地方教会有好的灵性，我们必须要求我们的牧者有好的灵性。第三，圣经要求的资格能够保护教会，避免让能力或道德上有缺陷的人成为领袖。有些人为了满足他们不圣洁的自大心理，挤进教会领袖的位置，另外一些人不幸被他们的能力和品德所欺骗，还有一些人是被撒旦鼓动来参入和破坏教会的作恶者。神所指定有关教会领袖公开的客观的资格，保证教会将这些人拒之门外。在教会必须面对那些顽固不能真正认清他们的罪或者异端的教会领袖，进而必须解除他们职务的时候，这些可以考察的客观标准尤为重要。长老的资格使每一个教会及其领袖有权以适当的客观的途径来阻止不合格的人担任领袖或者解除他们的职务。另一方面，如果故意违背神的话，拒绝除去有罪或者信仰不纯正的长老，最终结果则是降低全教会的道德和属灵的活力，也降低领袖们的人格。拒绝解除犯错的长老，还会损害教会在不信的人中间的信誉和福音的见证。这是保罗在提前三章七节里所最关心的。因此，神为长老设立的标准是特别用来保护教会灵里的丰富和福音的见证的。今天的教会非常需要具有像基督一样品格的人成为属灵的领袖。对于不公义、不敬虔、不好善、不自持、不忍耐、好争竞和不忠实于纯正教导的人，最好的律法和规条也无能为力。这些正是神对那些带领他子民的人所要求的资格。让我们留心已故的作家、基督教护教家 Francis Schaeffer 所写的警告。他说，教会无权降低这些为教会职位所设立的标准，也无权高抬任何人，使他们好像是神自己命定的一批人。这些标准，也只有这些标准才是绝对的。当我们谈论长老资格的时候，很多人以为这些东西与牧师的资格是两回事。然而，新约对牧师和一般长老的标准是没有分别的。原因很简单，在新约教会里并没有牧师、长老和执事三个不同的职位，在新约中只有长老和执事两种职位。从新约的观点来看，一个聚会中任何一个盼望牧养神的子民又符合神对这个职位的要求的人，都可以成为牧会的长老。神并不要求那些渴望牧养他的子民的人 具有财富、社会地位、资历、高学位，甚至属灵的大恩赐。当我们把含糊不清的要求加到神的标准上的时候，我们便极大的损害了聚会和神的工作。因为人为的要求不可避免地将聚会所需要的合格的人排除在牧养带领的门外。英国圣公会在中国知名的宣教士，颇具影响的宣教作家 Roland Allen 这样指责当时的这一个标准。他说，我们如此迷恋我们在使徒的标准之上添加的那些要求，以致拒绝任何只单单具备了使徒标准的人，同时还以为一个人合乎我们的标准就是完全合格的。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人，即使有其他所有的条件，还是缺少使徒所认定的带领神的家所必须拥有的许多资格，像是年龄、经验和已经建立起来的地位与名声，但是我们却认为他合格。另一方面，具备了使徒要求的所有资格的人，却因学历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为了忠实于圣灵和神对地方教会的计划，我们必须将教会牧养带领的门向所有受圣灵呼召、符合使徒所定标准的人敞开。尽管这样的计划与根深蒂固的牧师制度相冲突，它却代表了真正的使徒原则。按照新约，教会的长老都是地方教会中渴慕带领群羊，并且在灵性上合格的人。